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一章第十四节开始哈，我们前面这段也会很快把它讲完。这里其实就是马上来反映出上帝回答他的祷告，上帝就赐给他资财丰富尊荣啊，给他各样东西哈，包括你看跟我们今天一样或者是历世历代一样，一个国家强盛大概一般就是用两个标准，一个他军力，虽然大家不好意思讲，但是军力，另外一个就是财力。所罗门有很强大的军力，这个战车1400辆，还有马兵啊这些，当然很多人都对这个不是很有把握。我们那个详细数字要怎么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确是给所罗门很强大的军力。然后十五节也是一个形容哈，很多人并不喜欢。耶路撒冷金银多如石头啊，有这么多的金银哈，那这都是在要表达出所罗门的丰富。然后第二章讲的就是所罗门建殿了啊，因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事情啊，连他的皇宫都没有像建殿这么重要。那这里面也有一些我们就是他很快就写过去的，而我们如果看其他地方哈，包括在列王记的前后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说，哦，这好像是太美化情形了。怎么讲呢？他挑选的这个建造宫室和建造殿宇的第二章第二节，有7万杠台的，8万在山上凿石头的，3600督工的哈，就做这些东西哈，大兴土木是大兴土木，可是这种大兴土木呢，常常也是很劳民伤财的。在所罗门后来国家分裂的原因就是这个，因为他的儿子实在，他的百姓实在受不了。很多人就会说，哦，因此我们要看所罗门统治呢，要两幅图画都看，甚至历代志的不可靠，列王记比较可靠。就是历代志的不可靠，就是只讲到说，很多人做工好像他们做工都像我们上下班一样很轻松哈。这个做工你也知道，在其他地方有讲叫服苦的，其实就是奴啊。这从古到今，任何一个这种庞大的建筑，尤其你想到以前没有机器的时候，不管是万里长城或一般有钱人的这个，特别是皇帝的这些宫室，那都是奴隶做的，那个又要细又要做得漂亮又庞大，所以不知道死多少人，死了非常非常多，那个真是钱多还办不到。那些工程可能很多人说不是可能一定的，现代也办不到，虽然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因为各位你去欧洲就看到了很多那宫殿里面那些东西要很细，那人工要手雕刻的，而慢慢来做的，要多要做得好。那当然了，皇帝要求的也常常是快。在这边你看到用了这么多工人哈，包括在山上凿石头，那种巨大的石头你今天去看一看，包括我到今天我还是不太知道我们中国人怎么把那些石头运到这些地方的。那更明显的就是埃及金字塔石头怎么运来的，你从什么地方运来的，你怎么把它从山上运下来啊，采石的地方，那都难以想象，那个今天用机器搬都难以想象，何况是当年哈。当然就是像孟姜女哭倒长城一样，这里面有很多的血泪。不过好，你也不要说历代志都是粉饰太平的哈，他这里你要说哈，那些劳工很辛苦啊，所罗门不人道啊或者怎么样，你要这样讲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也不要把它想成说这些人一定就是多么痛苦死多少人。因为我也是觉得当年跟今天也没有差多少。哎，你又忘记了你老板交给你每天的工作的时候，你不觉得也是很痛苦吗？ 有的时候完成不了，不是也很痛苦吗？我每次想到我们的那个黄达山牧师，他在荣总做医生的时候，他讲过嘛，你跟他同工就是他很负责，他不能随便，他不随便，他又是心脏内科，心脏内科，他说我看上午的诊，看完大概平均都是下午4点钟，就是我也不知道多少年都没吃过中饭。那么你不觉得那个比这些找石头的还更辛苦吗？只是你习惯了，人家天天找石头，人家也许也觉得习惯了啊。就是我没有说这美化事情，我只在说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他的辛苦。有的时候文字给我们的印象会觉得这个不真实，其实是很真实的哈。好，在这里就讲到建，他花了很大的力气。那这个花很大力气也有一些，我只是提一些我们会忽略的东西哈。第二章的第四节，我要为耶和华我的神的名建造殿宇。那这里我们当然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耶和华不需要人来建殿宇。我们也非常知道那个真正的永恒的殿是耶稣自己的身体，是教会。那你要把它想成多大哈，或者是将来的黄金街、碧玉城，或者是什么将来天上耶路撒冷城啊，那我都觉得很多人都喜欢在那上面做文章。我觉得不必太去想那些事情，我们也想不通那个一个正立方体多大哈，那个能容多少人嘛？我们然后都是金子，又一定很漂亮吗？就那是在想到说我们耳难以想象完美的那个上帝的金碧辉煌哈，在这里是一个形容哈。神不需要这些，但神非常有个盼望，就是所有他的儿女是跟他在一起紧密在一起的，那就是教会，那是荣美的。我们今天不是没有体会，我希望你有体会。如果你从来不体会在教会里肢体交通的美好的话，甚至美好是你如果不能想到是跟天上耶路撒冷的美好，我已经在这里预尝的话，实在你需要求主在怜悯恩待哈。他耶和华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耶和华的殿如果在祷告中也是一起敬拜，也享受神的恩典的哈。这是圣殿，这是象征性的嘛啊。但是所谓象征性不是说没有实质的果效，所以你今天到一个漂亮的教堂里面，到一个古老辉煌教会里面，你觉得特别的庄严肃穆，我也不觉得这一定有什么不好啊。敬拜神呢，要心灵和诚实，好吗？你今天在庙里也心灵诚实敬拜神看看，你今天在一个很吵杂的地方心灵诚实敬拜神，可能你说我是劳伦斯弟兄我也办得到啊，感谢主。但是你办不到也不一定是罪恶啊，因为神给我们的构造的这种情形，也许就需要一点安静的地方，或者需要一点我们被某种音乐、被某种气氛感动，这不是什么罪恶，只是我们希望圣灵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了，然后让我们在各样情形下也能敬畏上帝就好了。好，要建一个殿不是不好，要建一个堂不是不好，要建的富丽堂皇也不是不好。各位就不要。就是我们要想的完整一点，要想到自己也是很片面的。有我听很多人一讲到说建一个很漂亮的大教堂，哎，这是属肉体啊什么。各位我们也不必这样想，如果真的很漂亮让我们敬畏不是坏事情，但是你说那个东西可以变一个偶像，或者让我们没有好好敬拜神，只注重这些外表，那也有可能。包括音乐方面，包括美这些方面，我们都求主帮助啊，让我们在主里面是丰富的，又是狭窄的。丰富就是有他的一切的全备的恩典，狭窄就是我们单走十字架的道路哈。好，这个在他面前，你看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月数，并耶和华我们所奠的节期献燔祭，就这不是很庸俗吗？第一个不但是庸俗，你根本想都没有想到圣殿是烧香的地方。我们想香哦，好恐怖啊！所以我到天主教堂啊，怎么是香啊？是偶像啊，可耻啊！圣经里多得很嘞，启示录里也有讲，耶稣那时候也有。那么香，当然你也我们马上想到就是圣徒的祷告了。 但是的确也有在圣殿里，就是这个历史上的物质上的层面也有，不管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哈，包括在历史上，你看在旧约里面，它特别讲那个香，馨香的祭也好，就是包括挪亚所献的祭，馨香祭，或者在圣殿里面做这个香哈，在出埃及记里有讲，那个香是专利哎，别人不可以学着做哎，别人也不可以把那个秘方抄来学着做，然后偷闻一下，那死，因为那是只有耶和华可以闻的。那是什么悬念 number five， 只有耶和华可以闻，耶和华闻，然后就很舒服啊，然后就龙心大悦啊，然后我不灭人了。这些讲起来都很庸俗，包括挪亚那个时候，哇，上帝这么喜欢吃肉，哇，烤的肉他很喜欢，然后就啊，我不灭你们，不灭你们了。这个不信主的或者他们批判性讲解的，我们基督徒是太近前都看不到这些。但是你看到这些，然后人家批判说啊，你这很庸俗的一个神，你怎么反应呢？或者你自己有这个看到的时候，你怎么反应呢？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因为在烧肉里面也可以看到上帝奇妙作为。谁说闻香不好啊？谁说人有个嗅觉不是一件美事啊？我绝对可以，我们请加光医生那个耳鼻喉专家告诉我们，我们的耳朵能够闻到东西，那是神多么奇妙的作为，那有什么不好？而且这也表达了人把好的东西给上帝，上帝也就好像降贵于尊的，他能够好像能够懂这些。我们今天不献祭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献祭金钱也好，我们在他面前祷告也好，我们献我们的时间也好，跟挪亚献了烧了肉给他，或者是以色列烧了香给他，这中间层次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啊，都是用物质的东西，今生的身体上的来表达对上帝的敬畏和对人的爱，这没有什么不好。那所以你如果看到东正教或天主教，其实我们不敢讲东正教天主教，因为这引起争议，我们就在圣公会和信义中，有些也是点蜡烛，点蜡烛也有人，哎呀，很不顺眼，都有点恶心，都有点偶像。各位，我们不一定啊，可能是你缺乏对上帝的敬畏，你在上帝面前是瞎眼的和耳聋的，所以只能啊心灵和诚实。我的意思不是骂这种人了，我自己也是很清教徒式的，我只是说你如果真的敬畏神的话，你对你心也可以很宽广哈。好，然后他说你看在第四节的最后，这是永远的定力，哪里永远，早就没有了，我们相信新天新地也没有，不要说新天新地没有了，可能耶稣的时候就快要没有了，到使徒的时候慢慢就没有了，到我们今天到清教徒的时候更没有了，最起码那个殿早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也要想到永远跟时间，永远跟历史也是在上帝奇妙中间可以连在一起，我们的永生是将来的，我们永生也是现在的，现在就可以经历。好，那个我要建的殿宇甚大哈，然后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这第五节哈，甚大一点都不大，比信友堂都没有大一点，那比那些大的庙啊大的殿啊差太远了。嗯，很多人夸大这小寡国小民的那个，那你不觉得这有更宝贵的地方吗？那马槽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地方，耶稣睡在那里。那当我们说那马槽很伟大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故意的夸大，因为耶稣曾经睡在马槽里面，那是上帝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你把全世界历史历代纪念耶稣的那个马槽加起来也不少哎。我们不是在比那个物质上大小，但我们也不轻看这些方面。如果今天信友堂圣诞节的时候有儿童主日学演有马槽，那我们也不觉得那个不好啊。就各位不要轻看物质上的东西，历史上的东西，但是也不要重看到变成一个偶像，那是我们需要记得的。神超乎诸神，也不是说像某些神学家说的啊，以色列包括所罗门的信仰并不纯正，或者说我们今天说独一真神并不需要啊，其实神就是诸多里面一个比较大的而已，或诸多里面一个最大的而已。 诸多里面呢，其他的妈祖啊什么呢，就是就也是，我们从来不会真的这样接受。这只是所罗门在要用人能够懂的，我们比那个神大，就像我讲到讲的，我们比玉皇耶和华比玉皇大帝大多了，并不是我承认有个玉皇大帝，而是就西游记里面或这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个描述，哎，那比上帝真的差太远了，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神，只是一般人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就用这样的观念来表达神的伟大。所罗门也不会不知道他的殿有多大，他也不是没有正确神学。你看下面就讲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他居住，这里有一个完全正确的神，是无限的神。你看他再一次讲啊，我们都不大喜欢听到的，我算什么？哎，我算什么？大卫说我不，他在扫罗面前我不过是一个个蚤，不过一个死狗。所罗门说的倒很有意思，我不过是在他面前烧香。所以你说我们到圣，我有一天真的要如果讲一篇道，让我们来圣殿烧香，一定吓死人了。可是所罗门有这样讲，那你也知道那烧香的意思，你把圣经里面的香，包括挪亚的等等，你放进去，哦，原来也可以馨香的祭物。那保罗也有讲啊，我们是馨香的祷告啊。好，然后他说要有个巧匠，善用这些。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讲到说，这个巧匠呢也是圣灵所充满的。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轻看这些东西，我们不轻看物质上的美和好，我们不轻看声音上美和好。当我们说在灵和真理与敬拜的时候，如果神有给我们这些，很好啊。其实完全没有，也是物质上的没有，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啊。好，所以下面讲的，他要的木头，他要这个殿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会给的费用怎么样啊？这里面都有很多可以讨论的，我们是只是概略讲过去哈。推罗王西兰就说：“哇，真是很棒啊！你这个为耶和华造这个殿啊，然后我会打发一个人过去，这个人名字就是户兰了啊，就后面有出现，就跟前面的这个比沙列可以说相对的哈。”好，然后建这个殿哈，那个细节的部分呢，就是在第三章里面讲贴金啊、雕刻什么东西啊、宝石什么东西啊，有一些在教会传统里面，包括我们华人教会里面传统里面呢，对这些就特别喜欢把它灵异化。那金子指的是什么？棕树是指的什么？链子是什么？这是指的圣灵，这是指耶稣的血，这是指的什么？这是指的。各位，我就觉得这种想象力的发挥是大可不必，因为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圣经应该是会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的宝血的宝贵我们都知道，但是你把它马上跟这个连起来，我们不一定需要有这种想象力，或者这个是预表了什么，这预表了什么，你就直接到字面来看完全可以，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一个东西金碧辉煌不一定是庸俗，也不一定是爱世界。神的确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神也的确在旧约借着一个物质的很多金银珠宝的东西来成为一个敬拜他的地方，那也很好嘛，我们今天也是这样，那也很好。所以他讲的这么仔细，甚至讲做那个基路伯哈，基路伯他把那个基路伯描述讲得非常仔细哈，10到14节，那个基路伯是什么呢？你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你们在网上搜寻都很方便啊。你 Google， 我连我这不懂电脑都可以搜寻，然后用图片的可以出来很多，然后有的不一样，那可能你查一下网上百科全书也会看。我觉得这个都很好，我们方便使用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在组织学有的时候教学的时候有这些东西是我们以前没有的，现在很方便让人家可以看到，也可以比较，你也可以看到各个专家学者他们的看法并不太一样。但我要讲一件事，基路伯是一个神话的东西，是异教神话的东西，哦，这个恐怖了。基路伯是什么呢？基路伯在以西结里面也有讲， 最早出现的时候当然是在创世纪里面那个把守那个把守道路的，然后在以西结书里面还有启示录里面也讲是四活物，这四活物呢牛啊鹰啊，其实你有的时候看和合本的有一些圣经里的插图就可以看到亚述，其实很多国家都喜欢用动物来表示这个国家的强大，我们中国是龙对不对啊，所以中国真的被咒诅了，龙撒旦哦，美国是鹰就不被咒诅哦，那也是偶像啊，美国是老鹰嘛，印度是老虎，泰国是大象，苏俄是北极熊，都是一些有力的东西。那你在但以理书不是也看到用动物来表示一个国家强大，那么所以用这些来讲这些啊，如果你说我不要，我觉得这些都不好，但你也不能禁止你国家这样，美国所谓的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它就是老鹰啊，那你要把它取消掉吗？那圣经里也有用老鹰做很正面的东西啊，我们更熟悉的就是羊了，各位，羊做偶像的情形太多了，但是羊不是也用来象征耶稣吗？牛也是一样啊，金牛犊那是很不好的，那么牛也是四活物里面一个，所以这些东西啊，各位，我不要违反我们的传统啊，因为我自己到天主教教会，我再一次说我是不大习惯，我对那些不大习惯，我也觉得一定有很多的流弊哈。但是如果你要看圣经看的完全的话，我唯独圣经的话，那你要看到新约旧约包括到新约的时候，这些东西并没有都废去哦。你耶稣也去圣殿敬拜啊，保罗也去圣殿献祭啊，你说被拦阻了，但是那被拦阻了并不是说保罗那件事就做错了，很多人说保罗做错了，没有，保罗也给提摩太受割礼，所以这些重要的是你对上帝是不是敬畏，然后我们如果可能我们也不要太跟其他的人规矩不一样，所以你今天如果到了信友堂，你就最好不要拿个蜡烛进来，然后拿个香炉进来，那最好不要这样，你今天到其他教会里面你也不要马上看到这个米开兰基罗的这个什么圣母的也在这里要把它扎掉，那是那个地方的，你在圣殿里面也可以看到，可能借用这样一个观念，其实基督伯就是一个带着翅膀的兽啊，那个翅膀那个兽是有翅膀的，亚述就是你再想想看，这些国家也是喜欢嘛，因为他们最好是海陆空，如果那个时候海还没有，最少是陆和空都能够掌权，陆上掌权的不是狮子就是豹，豹也形容它的快，那空中掌权就是老鹰，所以一个老鹰翅膀再加给一个什么野兽的身上呢，是他们最喜欢，最好的狮子加上这个，那这个变成服侍耶和华的，就是神用一个受造物，即使这个受造物可能异教异端也来使用了，神在使用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你看前面讲的雕刻的棕树啊链子啊，在启示录里面坐在宝座上居然是一块红宝石，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表达，当然有它的危险，任何东西都危险，就算圣经的话魔鬼也可以用，那如果你要禁止那什么都要禁止嘛，那你连任何象征上帝都要禁止，我们知道它流弊，这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知道还不够嘞。我们知道就是那些有形的、雕刻的木头，我们心中的那个骄傲自大，或者对金钱啊、政治的崇拜，那个都同样的危险。可是我们会忽略教会里面的把某些东西、某些恩赐偶像化，那也是很多危险。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自由可以用什么东西。那这里基督伯也有用的哈。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 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